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曾国藩给曾国荃发出的信，如同石沉大海，是久久不见回音。此时曾国荃干嘛呢？正在湖南募兵，因为安庆之战后湘军损失惨重，同时由于战线拉长，是急需补充兵员，于是他奉曾国藩之令回乡，是招兵买马。但曾国藩的信寄出以后，已经一连10天了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这曾国藩就急了，接着再写一封信，督促其弟是迅速带队赴上海，并且要他正月由湘至皖，2月由皖至沪。这信的最后还特别强调，吾家一门受国厚恩，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。啊，可见老哥写的这封信写的那是相当的动情实在。可是这曾国荃还是不予回复。曾国藩以为曾国荃是有顾虑，毕竟啊，孤军深入上海要冒很大的风险。为了打消自己九弟的顾虑，确保进兵成功，这曾国藩对整个的援沪方案还做了进一步的完善。怎么完善的呢？一，让李鸿章统8000陆勇；二，令黄义生统6000水师，总计10000余人跟随老九同去上海，是协同作战。决定做出以后，曾国藩在当天又一次写信给曾国荃，通知了上述的这些安排。哎呀，曾国荃还是没有任何反应。显然，这曾老九的态度那是相当的消极抵触。曾国藩也有点恼火了，自己煞费苦心的安排居然不被自己的弟弟理解，那是我亲弟弟呀。其实，他不明白。曾国荃也有自己的算盘，他不想去上海是有更大的野心，那就是主攻天津，夺取头功。这些事儿后文我们还有交代，所以当时的曾国荃对这个援沪主帅压根就没有兴趣。就在曾国荃以沉默来对抗曾国藩的时候，李鸿章却表现得特别积极。尽管曾国藩的方案并不让他满意，因为在这个方案里啊，李鸿章只是作为曾国荃的副手前往上海，二把手，这显然和他的想法是有差距的。但是这种安排和计划并没有影响李鸿章的情绪。不仅如此，李鸿章一直起劲地做着募集淮勇的工作。淮勇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安徽的兵勇。湖南兵称作湘勇，四川兵称作川勇，淮勇就是安徽的兵勇。其实募集淮勇的工作早在安庆之战后就开始了。您想想，常年的征战，三湘兵员是日渐枯竭，为了扩军备战，曾国藩不得不从湖南以外的地方来召集兵员，以济 湘军之穷。李鸿章当时呢，就受命从安徽召集兵勇，来弥补湘军的兵力不足。这项工作从安庆之战不久以后就开始筹备了，可谁当时都没想到，这项工作却成为后来淮军创建的一个发端。这里可能又有人疑问了，那就是李鸿章明知不能成为援护主帅，为什么还要如此积极呢？原因何在？他的动力又来自于哪里呢？答案也许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。不过据淮军志披露，1861年12月26日，曾国藩曾经有一个奏折，在保举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的同时，保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。这份奏折很重要，但却没有收入曾氏全集。原文我就不给大家摘要了。尽管李鸿章当时不是援护主帅，但曾国藩也没亏待他呀。那就是我保举你出任江苏巡抚，这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了，那是一方大员了。李鸿章的动力或许正是来源于这里。不过关于苏府的驻扎之地，曾国藩明确指定了那驻扎之地是镇江啊，而不是上海。这又说明什么呀？曾国藩并不想把上海交给李鸿章。12月31日，这也就是1861年的最后一天了。按咱今天的话说，这天就是跨年了。曾国荃的回信终于姗姗来迟到了安庆。曾国荃在信中明确拒绝了曾国藩的想法，说明自己不想去上海的理由。那收到信，曾国藩是深感失望，没办法呀，调整原定计划吧。这天晚上，曾国藩和李鸿章进行了一次交谈。曾国藩当时对李鸿章说，现在时间紧迫，九弟一时不能来，你就先带队南下进驻镇江吧。听了这句话，李鸿章当场就表示遵从。曾国藩接着又说，少荃你去我可以放心，但你一去我这里便少了一个得力助手，奈何？李鸿章怎么回答呀？老师不必担忧，学生走后自有替手。接着李鸿章就推荐了几个人选，并说他们都可以接替自己胜任工作。曾国藩听李鸿章这么一讲，知道李鸿章是去意已决，笑了笑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其实啊，直到这时候，曾国藩仍然留有余地，指望曾老九能够最后改变主意。这种想法至少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都没改变过。这期间呢，曾国藩给上海方面去了好几封信，信中都说明，我这儿啊，李鸿章即将带兵前往，但是呢，他只是先行官，曾国荃作为援护的主帅，这没变。其实曾国藩这时还有另外一个打算，那就是如果我们家曾老九真的不愿意去，还有一个人可以备选，这个人就是湘军的老将，叫陈士杰。陈士杰是何许人也？陈士杰是湖南贵阳人，拔贡出身。据清史稿中记载，他早年跟随曾国藩办团练是甚得力，先后受知府、道员。就在曾老九死活不愿意去上海以后，曾国藩便有心推荐这个陈士杰作为江苏按察使，由他来接替曾国荃出任援护主帅。这个安排明眼人不难看出，曾国藩的着眼点还是在为湘军考虑啊。但事与愿违，他的想法再一次泡汤了。原因是陈世杰也不愿意去，他不愿意去的理由是，我母亲年纪大了，我希望能够就近照顾，还是让我驻守在湖南吧。因为这个陈世杰呀，是个大孝子啊，古代是孝为先啊，所以陈世杰人这个理由和请求，曾国藩没法拒绝。曾国藩的计划是再次落空，时间紧迫，没时间让他从容考虑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也就不得不 选择了李鸿章。
机遇
终于降临了。这历史的选择常常具有偶然性，但是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，这个机遇意义重大。在1861年那个严寒的冬季，仿佛是命中注定，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，迈出了他宏伟蓝图的第一步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公元1862年，清朝第十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继位，改年号为同治。历史学家们注意到，同治元年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就是淮军的成立，可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，直到这支部队开进了上海，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淮军的出现居然改变了历史。可以说淮军的成立是苏南战局的一个重要转折，也是李鸿章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。李鸿章是安徽合肥墨店乡人，这个现在的墨店呢已经划归合肥市区了，原来是肥东县管辖，距离市中心的路程呢也就30多里。其实现在咱们到这个墨店乡，李鸿章家留下来的遗迹已经不多了，但是呢有一口李家使用过的水井却完好的保留下来。据说啊，李家发迹就和这口井大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李家呀原来不姓李，姓许，言无许，因为躲避战乱从江西湖口搬到了合肥。李家八世祖呢叫许迎熙，他的内弟李新庄是膝下无子，这个许迎熙呢就把次子过继给了自家的小舅子，改姓为李，此后延续到李鸿章，那已经是第九代了。其实李家呢早年是世代务农，生活较为贫困，如果不是后来发迹，清贫无田的李家后代恐怕没准也加入太平军了，跟李秀成一样走上了一条造反之路了。然而李家的贫穷没有延续下去，到了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这一辈，李家的祖坟呢突然冒青烟了。先是李文安考中了进士，接着这两个儿子科场得意，此后李家的进士举人秀才是不断的涌现，当官的也是越来越多，门第也是越来越显赫。李鸿章和他的哥哥李汉章都曾官居一品呐，那是位极人臣。这李家的发迹引来很多人的神秘的传闻，有人就发现了，说这李家住处附近呢有一口井，这口井啊看上去很普通，但问题是李家没发迹之前并不住在这口井边上，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这一辈李家才搬到了这口井边，择井而居。这一般不要紧呢，好运开始频频降临了，所以有人就从中发现了奥妙，就认定了这口井啊不是一般的井，这是一口福井，不，这是一口神井。正是这口井 保佑了李家，给李家带来了好运。这种说法是不胫而走，是越传越神，直到今天都有人深信不疑，所以现在还有人来参观这口井呢。据说参观的人是络绎不绝。中国人啊，自古相信异兆之说，就是一个人发迹了或者是倒霉了，就会出现一个征兆啊，即便是没有，这事后我找我也能想办法给你找出来，来加以编撰啊。关于这口井，大抵也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关于李家的传说不止这些，其中有一些关于李鸿章的流传是比较广的。比如说，李鸿章出生时屋外有仙鹤飞过，这是大贵的征兆。再比如说，有一位看相的给李鸿章看过相，说他是长身玉立，鹤立鸡群，这种古相预示的李鸿章将来必定显贵。那这个晚清有个大诗人叫做黄遵宪，有一首诗是万里封侯有古相，说的就是这件事。当然了，这些是旁话，撇开这些不说，也许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小时候的李鸿章的确是聪颖过人，智商超群。光聪明不行，一个成功的人士必然还有 99% 的努力。对，这个李鸿章在聪颖的基础上非常刻苦努力，否则他不可能16岁就考中了秀才。什么是秀才？就是当时县学的第一名。哎，24岁就考中了进士。这得讲一讲这个清代的科举考试。清代的科举考试呢，是分为四级啊，同试、乡试、会试和殿试。这个进士呢，是通过最高等级考试，也就是殿试的人。那如果说这个秀才和举人中不乏孔乙己和这个范进之类书呆子的话，但是到了进士这一层就绝少看到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通过乡试、会试直到殿试是层层筛选，留下来的差不多都是人尖子，绝少无能之辈。李鸿章是24岁中的进士，之后又被点了翰林，选为庶吉士。这个庶吉士呢，比一般的进士又要高出了一等。不是庶吉士，即便是进士也不能进翰林院，或者是担任某些显赫的官职，这是清代选干部工作的一条硬杠杆。所以呢，一旦这个人被选为庶吉士，这就意味着这是属于培养的苗子，后继有人，人才啊，这叫储备人才，意味着将来的仕途更为宽广。年轻的李鸿章那当年是春风得意啊，他由进士又到了庶吉士，由庶吉士又升到了翰林官，所有那些梦寐以求的升官条件李鸿章都具备了，接下来等着他的就差机遇了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然而李鸿章想错了，李鸿章的机遇一开始还真不怎么好。那是在1851年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，不久太平军是沿江而下，在攻克了九江之后占领了安庆。安庆当时是安徽省会的所在地，这消息一传来啊，在北京的安徽人是忧心如焚。有一天，这李鸿章去拜见自己的同乡吕贤基，就谈到了安徽局势以及桑梓之祸， 不禁是感慨万千，唏嘘不已呀。这个吕贤基是安徽泾德人，当时任工部左侍郎兼刑部右侍郎，这算个什么级别呢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相当于一个副部级干部，那可算是同乡里的高干呢。他就对李鸿章说，家乡局势是日渐糜烂，你我都是安徽人，咱总得出点力呀。李鸿章附和说，乡子之地岂能袖手不管。吕贤基就说，这样吧，你替我呀草一份书稿，明天早上起来上早朝，我就向皇上奏明。李鸿章当场应允，当天晚上是秉烛命笔呀。李鸿章是翻检书籍，绞尽了脑汁，熬了一宿，终于完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奏书。这李鸿章也颇为得意啊，不能误早朝啊，他急忙派人把这封奏折送到了吕府，自己是合衣蜷卧，是蒙头大睡，熬了一宿了，也累了。这一宿未眠呢，李鸿章睡得很香。等李鸿章一觉醒来，睁开眼睛是天光大亮，下朝的时辰早已经过了。哎，对呀，什么结果呢？李鸿章惦记着奏书的结果，赶忙驱车去吕府。没想到这一进吕府，却把李鸿章是吓了一跳。这吕府的阖门老少啊，抱头痛哭，乱作一团。出事儿了。是啊，这眼前的情景让李鸿章是一头雾水啊，这心里也犯嘀咕。哎，也就在嘀咕的过程中，吕贤基抬头看见了他了。哎呦喂，你害我，你害死我了。这李鸿章当时就懵了。吕贤基这一通没来由的责怪，让他是云里雾罩的，半天摸不着头脑。哦，过了一会儿才搞清楚事情的原委。谁惹的祸？真是李鸿章。李鸿章的书稿惹祸了。话说当天早朝，这个吕贤基把奏书递上去，是痛陈安徽惨状，请求朝廷立刻派兵去镇压贼寇。皇上懒奏啊，那是龙颜泪下，因为这封奏书写得太感人了。据说当时是皇上哭，吕贤基也跪在地上哭，君臣二人是哭作一团呐、啊。哎呦，这不说的话还以为死了亲人呢。哎，对，哭完以后，皇上说话了：“爱卿如此忠诚，就令你前往安徽办理团练，镇压贼寇吧。”对呀、啊，人皇上心里想的是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，好钢得用在刀刃上，这么好的同志不用，我用谁呢？于是当庭下旨，吕贤基从速前往安徽办理防剿事宜。不，这一下这吕贤基傻了呀，我是敦促朝廷派兵进剿，我没想把自己搭进去啊。得，朝旨下来了，回到家里面跟老母亲辞行吧，这一去性命堪忧啊，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呢。于是是泣不成声啊，跪在老母亲的面前哭得都站不起来了。这样的结果，李鸿章压根儿也没想到。这生死离别的场景看完了以后，李鸿章有些懊恼。就在不知所措之时，这个吕贤基把眼一瞪，冲着李鸿章说：哼，你不害我去打仗吗？我也不能便宜你。哼，我还得拉个垫背的，皇上命我去安徽，我拉你一块儿去。哎，这李鸿章就不解了，说吕公何意呀？吕贤基回答：吾已奏明朝廷，令你随同帮办营务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